个已经表示从三行变成两行，现在变成一行了。所以呢，一节诗歌就是原来的一个诗节，因为它一个诗节就包含一行就完了，就完了。但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啊，让我们记得圣灵现在转一个弯，因为圣灵是随着意思，是随着自己的意，是随风是随着意思吹的，所以圣灵呢完全照着他自己，他不受人的限制，他仍旧是诗的题材，仍旧是二十二节，因为这个二十二乃是根据二十二个字母的。但是现在呢，圣灵就不按照 ABCD 的次序就乱了，意思就是说就没有 ABCD 按照这个字母这样排下来，那个次序就没有了。好，我想我现在在考年轻的弟兄姊妹，以前我再说一遍，所以盼望你们能够清楚。在希伯来文的诗它是分节的，就像我们诗歌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是我们的诗歌啊。比方有的时候我们一首诗歌有四行，有一首诗歌有三行，那么我现在这样说，这个第一章就是代表一首诗，在这一首诗的结构里面一共分成几节呢？一共分成二十二个节。为什么二十二呢？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有二十二个字母，这个很清楚。那每一个字母呢，就代表一节圣经节，或者说就变成那一个那一节诗的最开头的一个字母，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第一章呢，是每一个诗节，不是我们的圣经节啊，我们说圣经节跟那个会不同的。每一个诗节呢，一共有三行。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的这个圣经节第一节第二节就相当于原来的一个诗节，所以一共二十二节，但是一个诗节上面有三行。那么现在第一个诗节呢，第一行第一个字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写的，那就是 A。 然后第二节呢，第一行也是用第二个字母写的，第三节是用第三个字母写的，一直等到你把二十二个字母通通用光了，那这样就是第一章。第二章也是这样，第二章也是二十二节，每一节都是三行，而且呢每一节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是用 ABC 这样二十二个这样排下来的。那么第二章第三章呢，跟第一章第二章完全一样，都是一节有三行，也是二十二节。但是现在呢，每一节的每一行，比方第一节的第一行全部用那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都是 A 开始的。然后第二节呢，全部用希伯来文第二 B 开始的，每一行都有。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呢，一共是六十六节。那这是我们的六十六节，因为我们说过了，我们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的第一、第二、第三算是相当于原来的一个诗节。那么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代表他们的第一个诗章的第一个诗节的第一行，然后第二行、第三行，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啊。那么到了第四章呢，你看见它那个行数减少，还是二十二节，但是行数减少。那么现在呢，是每一节每一个诗节的第一行第一个字用 ABCD 这样排下来，所以也用满了二十二个字母。到了第五章呢，我们说过还是二十二节，但是现在呢每一章每一节呢只有一行，而且现在没有那个 ABCD 的次序了。那我想这个非常简单，就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次序。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考考这个在座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没有几位年轻弟兄姊妹，所以很容易找，你头低下来也没有什么用。这个我想啊，我们好不好请那位从香港来的现在在师大读书那位弟兄，我想你能听得懂我的话啊，你试试看呢、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啊、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啊，它的结构是怎样的结构，或者这样好了，一共有几节，这个原来的诗一共有几节，多少节？二十二节，对不对？二十二节，但它每一节有多少行？三行。那为什么是二十二呢？对，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是不是？那么现在这个怎么排？那个 A B C D 那怎么排法呢？第一节是 A， 对不对？第二节是 B， 但这个三行里面只有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才是 ABCD， 对不对？
好，
我想这是第一章是如此，第二章是不是也如此，也是一样啊。好，第三章我们要问个姊妹，我们请黄姊妹回答，她是读音乐的，所以应该很容易。对，排下来，所以一共多少节？不，一共诗节一共几个节？
22节。
但是我们的圣经节是几节？66。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啊是圣经的小影，因为圣经一共是66卷书啊，所以是那个的小影。好，那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行现在每一行一开始都有那个 A B C 了，对不对？不过呢，第一节第一个诗节呢，全部用 A， 三个 A， 第二个诗节呢，三个 B， 这样一直下来，我想这个很清楚。我们再请坐在后面一位年轻的姊妹，就，请您，请您，那个是彭姊妹，对对对，我们请彭姊妹，请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最后一章第五章跟前面有什么不同？还是22节，还是不是诗的题材？还是诗的题材，因为还是一节一节，哎，只有一行。那跟从前有什么不同？从前比方第一章有什么不同？还有呢，本来是三行，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行，是吧？好，那我们现在请陈向文告诉我们呢，这个第四章有什么不同？第四章和别的有什么不同？只有两行，那么是跟第三章是不是一样的？都是那一节两行，每一节都是用 A 开始或者 B 开始，是不是这样？那第二行有没有？第二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对，那么就是说这是第一就是说两行，只有第一行有 A， 那么第二行就没有了，到了第二节呢就是 B， 第三是 C。 好，我想啊这样大概我们都清楚了哈。那么这个结构啊，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这个结构就现在呢圣灵就要用这个结构来帮助我们认识耶利米哀歌。首先呢，我们要看呢，因为这是一个哀歌，这个哀歌在希伯来人中间呢，特别是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特别是你亲爱的人，当一个人里面呢，可以说忧伤到达到极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把他里面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那么就说历史上来说，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一卷书呢？那么根据遗传呢，就是根据传说，犹太人的遗传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一次被巴比伦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城攻陷，被巴比伦王攻陷以后，我们说这一段的历史啊，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因为从那次以色列亡国以后，以色列民族就像一个皮球一样，就被人到处踢来踢去。因为我们说从那里以后，就有一部分人就从那里就被分散出去了。一直等到70年以后，才有一些剩下的渔民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一次非常惨痛的亡国的经历。而这次犹太人是亡在谁的手里呢？是亡在尼布加尼撒王，就是亡在这个就是亡在加勒底人手里，也就是亡在巴比伦王的手里。那么巴比伦王呢，他们的做法跟别人的做法不一样，他们不是像罗马一样把你这个地征服了以后，然后他想办法来管理你或者来统治你，把你成为一个他管理的范围，他不是这样子。他知道说，对于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这样根深蒂固的民族，如果你要彻底的要管辖他们的话， 你必须用非常的方法才可以。因为他们都知道犹太这个民族啊是一个有原则的民族，是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他们有自己固有的文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习惯，是绝对和别人不一样。他们必定当天一定要守隔离，第七天他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这个大家通通知道。那么如果今天一个帝国或者是一个想你，如果你要把整个的犹太民族征服下来的话，那么你首先你要解决的就是你要把他的生活习惯和这些东西要改变了才可以。否则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来统治他，因为他仍旧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有他自己的敬拜，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每次到了第六天第七天的他就是什么事都不做。所以如果刚好到那天要打仗了，他就是不肯打仗，那么你怎么办呢？所以你没有办法来统治这样的人。这些人虽然你可以说是你这个大的帝国里面一个算是一个省，但这个省根本是个独立的单位。所以如果你要把这样的一个国完全的能够有效的统治它，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王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知道说这个国你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什么呢？就是你要像一棵树一样要连根拔起，从它原来的地方啊把它抛到很远的地方去，让它忘记它自己的背景，让它能和别人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慢慢久了以后它一定要受别人的同化，因为它总要和别人通婚的，它总要和别人通商的，它总要生存吧。你不能说你一个人在那里就是独立维持你的原则，你要不要生存？所以我们知道这可以说历史上啊一个最有效的移民，也是最有效的一个统治方法。他这一次做是连根拔起，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整个像一棵树一样从他原来的地方就搬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所以这就是开始了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目的不是要你做囚奴，尼布加尼撒的目的是要你改变。那么你怎么改变呢？他们知道你很难改变，但是现在呢，我总是要让你慢慢变到一个地步，你慢慢变到一个地步，你就没有办法，你到时候你就非投降不可。这是巴比伦的算盘，所以这样的话他有办法征服你。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民，他们可以说就做农耕的这件事来说，没有人赶得上他，他们实实在在是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农民。一个农民多半都是比较老实一点，对不对？那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个与人无争，太阳一下去他们就休息了，他们所盼望就是盼望说这个农作物能好好的长成，这个就可以，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但是这样的人常常是有原则的人，常常是有原则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巴比伦呢是有名的商业国家，这个商业国家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很成功。但如果你要讲利益的话，我要请在座的做从商的弟兄们原谅，我没有影射的意思，我在这只是讲一个原则，就是说为什么犹太人现在变成很会做生意。我们现在常常讲啊，说这个鼻子啊是鹰钩鼻子秤钩心，是指谁呢？就是指做犹太人说的，他的外面的鼻子像鹰钩一样，他里面的心啊像中国那个秤的秤钩一样。因为什么呢？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钱都给他们拿去了。所以你要承认说，今天我们只要讲商人会做生意的最大的这个企业家也好，什么也好，常常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犹太人本来是不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最早只会耕田，那是最成功的耕田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啊，巴比伦成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可以把犹太人呢从一个最好的农夫把他变成一个最好的商人。那么巴比伦的意思起头就是说，假设你做了商人了，你就不能像从前那么守住原则了，不能那么死板板的钻牛角尖，什么事也不能转弯的，那这样你怎么能赚钱呢？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巴比伦呢就把这个犹太人逼着他到一个环境里面， 非要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放弃他们的原则，让他们从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农人就变成有多变化、多元变化的商人。那这样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无形之中啊，就等于把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东西把它消灭了。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能够有效地征服他们。但是你知道啊，犹太人不行的，犹太人不错，一面变成商人不错，结果呢，他们就用钻营奔走，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赚来的钱，用那些钱来保护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你看这个民族没有被摧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是有一些原则的。所以到了巴比伦的时候，什么事都没，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会堂就从那里建立了。这个会堂呢，每十个人可以有个会堂，那个会堂很像今天的工会一样，你每十个木匠啊，可以组织一个工会，然后就会开始一个会堂，他们就可以在那里读圣经，仍旧在那里敬拜。那不过当然，礼拜六他们敬拜了以后呢，那么礼拜天他们做生意，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东西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巴比伦学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要让这些人呢，消磨他们的意志，而且慢慢的叫这些所谓有意向的人呢，慢慢让他们的意向都淡了。所以弟兄姊妹，70年以后，神在让他们回来。你知道神是向巴比伦挑战的。巴比伦王以为说，这些人我只要让他安逸，所以我刚才说过了，他们把以色列人弄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并不是用一个捆子或者绳子把他们绑起来，如果这样的，他们要起来反抗的。这个巴比伦人太聪明了，他们没有意思要把他们做囚奴，叫他们反抗，那这些人反抗起来不得了，他们给他们绝对的自由，当然是个等于软禁一样，他们也可以写信给耶利米，耶利米也可以写信给他们，而且他们还有他们中间的长老，没有说把你们长老统统废掉，然后呢我另外派一个人管你们，没有，仍旧他们的长老，而这个先知呢还在他们中间，可以自由的传神的话，所以他们告诉这个假先知，就说他2年之内你们就可以回去。弟兄姊妹，巴比伦知道，巴比伦很清楚，很清楚，根据神的旨意，神也不让他们立刻就回来。为什么要经过70年？因为70年刚好是一代，你刚刚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你尝了家破人亡的痛苦，特别那个失家的感觉特别特别重，但等到你不能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总要现实一点吧，你总要在巴比伦所容许给你那样自由度的情形底下，那么你现在要开始栽种了，你要开始做你的事情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不是自己的地方了，现在是别人的地方了。如果是自己的地方，你可以种田，如果是别人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所以逼着他们只好做商人了。所以他们做了商人以后呢，结果神也祝福他们，经过了70年，弟兄姊妹，70年不是个容易的件事。台湾光复4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9000部电话，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个电话，现在听说有400万户电话要用电钮的，你没有办法想到。台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我那天如果没有看错，大概只是1000块台币，可能都不到。现在呢，听说国民的所得平均是11万台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一个40年。今天能到这样的情形，你在台湾为什么有今天这个情形呢？一面来说，我们要知道说总是经过40年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原因很有关系，跟压力很有关系的。外面压力越大，风也越飘摇，那么这个船也很小心了，你不能随便把它弄翻了，所以人更越奋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样情形的缘故。那么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因为是亡国，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那里受尽羞辱，他们无论如何觉得，所以他们一定要奋斗，他们觉得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社会里面能让别人来器重。你怎么让别人来器重呢？那就是看说你到底有没有，你能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个呢，需要你自己努力的耕耘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巴比伦让他们能够自由的做生意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做生意？现在他们如果不能用刀用枪来征服他的敌人的话，他总要想办法叫敌人口袋里面的钱变成他的钱。 所以如果把爹的钱都变成他的钱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他就能够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今天能生存的原因。许多的钱都是他敌人的钱，因为敌人压迫他，但是他们能够生存，他有一个能力，就是能叫别人的钱变成他的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经过了70年，慢慢慢慢的，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家园，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园，也把房屋建立起来了，慢慢第二代第三代就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当你钱摸得越多，当你所看见现实的环境越发达越成功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人的志气统统消磨光光。你不要说回到耶路撒冷去，不必谈。这就是为什么离开的时候有几百万人或者还要多，等到70年以后呢，只有70个人，不是，只有5万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面的一个浩劫，许多人忘记了它的因素。我们要知道说，是在这种因素底下，仇敌外面是巴比伦，其实背后是撒旦做的工作。撒旦就是要扼杀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和神的见证，因为神知道只有这个办法可以叫这些人完全的瓦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仇敌所要做的工作。你知道啊，如果撒旦真的能成功的话，那么今天就没有主的再来。因为我们知道主的第一次回来，弥赛亚来，一定要突然进到圣殿去。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意思要回来盖圣殿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要迎接主的第一次来，那么主耶稣根本不可能降生，那么也没有今天所谓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浩劫背后根本是撒旦一手导演的。而且你看撒旦的狠毒是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知道他越逼迫你，他越怎样你，你越团结，或者你仍旧留你在耶路撒冷。当你看见，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看见这些圣殿的时候，你触目生情啊，你很自然兴起爱国的心情来。特别当你看见国旗的时候，你如果真的一个人很爱国的话，你看见国旗你能有感情的，你不能，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有感情的。现在他把你送到一个地步，你一面国旗也看不到，你就不容易启发你的爱国和爱民族，或者说爱那个心没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以色列整个国这个见证就没有。当初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神要让他做神的代表，做神在地上的见证，让人看见说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那一次以色列人被掳，可以说是以色列一次空前的浩劫。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耶利米听说，他在这个不是听说，就在根据圣经，在那个耶路撒冷城还没有沦陷的时候，他呢就劝以色列人不要抵挡神的手，因为这次很明显的神要把耶路撒冷交给尼布甲尼撒，所以这里有神的手在里面。那么耶利米呢就凭着他的所接受的启示，就把真实的光景告诉他们。结果那个王啊，觉得他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劝大家要等于投降一样，那这等于通敌。那因着通敌的缘故，这个简直就是通敌和卖国罪呢。所以就把这个谁呢？就把这个耶利米就把他关在那个软禁在宫里面，不让他走开，根本就不让他走开。那么后来耶利米还是劝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才可以。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迷信，他们有个什么迷信？他们觉得说这个城啊是大君王的城，意思就是说是神的城。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著作啊，这是圣奥斯汀做的，他们有个名叫 City of God， 就是神的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耶路撒冷城是神自己建造的，神自己说我拣选了西安，这里是成为我可安息的居所。那如果是神所拣选的，那么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那这个城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永远之城。所以当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最危急的时候，非常危急的时候，耶利米所做的只能祷告，因为这些人根本都不相信他。而他们呢着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因为他们看见以往这些光辉的历史，觉得神与我们同在。如果耶路撒冷城是神的城的话，那么这个城应该是像金是什么是铜墙铁壁一样。那么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呢，应该神要保守它，要让它成为永远之城。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告诉以色列人说，兵在墙外，耶巴比伦的这个军队已经到了城外，而且他们把耶路撒冷城紧紧团团的围住，那些犹太人的祭司也好，文士也好，还有官长也好，他们还很属灵，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你看看那神与我们同在，多少年神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呢，这一个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所以他们说了几遍，说了三遍，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越没有把握，你越要大声喊，你越觉得里面不行了，就要大声喊，这神的殿，这神的殿，因为你明明地里面知道它可能要垮了。那么怎么办呢？现在你没有办法呢，要么是阿 Q 精神，要么就是说你要用你迷信的精神，因为这是神做神的殿，所以这神的这神的你喊三遍呢，你就以为说这个神一定不倒，城一定不倒塌。当然没有一个以色列愿意看这个城倒塌，你谁敢说这个城会倒塌，谁就近乎亵渎神，你敢不敢这样说弟兄姊妹？而耶利米就敢说这个话，气息的很，所以他们就把耶利米把他监禁起来了，他们说不可以说这个话，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一直这么长久的历史，你怎么能敢说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怎么敢说这个永久的城，神能够既然好像离开他，这个神的荣耀能够离开他，这个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因着那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仍旧，你知道里面的属灵的实际已经没有了。他们虽然在外面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但他们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立场，我们是对的。那个立场什么呢？就是这是永远的城，你只要抓住这个什么就对了。因为我们是正统的，我们是传统的，我们代表神这么多年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这个缘故，最后怎么样呢？在这个城完全被拆毁以前，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是在以西结告诉我们的。在这个以前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还在喊说这是我们的城，这是永远之城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在根据以西结书，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神的殿了，慢慢的从东门砍出去，然后呢流连忘返，然后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就升天，从那以后开始，弟兄姊妹，神就被称为天上的神，本来是天地的主。因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神的名是放在圣殿里面，所以圣殿成为圣殿，因为神的名在那里，还有呢圣城在那里，因为圣殿在里面。因着弟兄姊妹，可是当那个属灵的死于，当以色列人背叛神，当以色列人对神不忠心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说抓住外面的东西都是对的，所以他就